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，智者因为有话说才开口，愚者为了开口才说话。我们口里所说出来的话，无形中呈现了我们的心态跟想法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透过主角特别的经历，一窥当中的样貌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，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。我们主要挖掘的电影是2009年上映的《圣诞夜怪谈》，或者是翻译为《圣诞颂歌》，内容改编自查尔斯·狄更斯的小说《小气财神》。上周我们说到第二位精灵圣诞精灵来找史故己，并且带他观看当下的情景。继面包店之后，圣诞节精灵带史故己来到贫民窟。史故己并不知道，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他忠心的员工克莱基住的地方。屋内虽然简陋，却非常的温馨。克莱基家里头的两个孩子冲进家门，兴奋地说，他们送去面包店的烤鹅香味四溢，快要烤好了。大家都非常期待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晚餐。克莱基把儿子小提姆扛在肩上也进了家门。小提姆拄着一个拐杖行动不便，因为他是跛脚。克莱基跟小提姆刚刚从教堂回来，太太看到他们进门就关心地问小提姆乖不乖。克莱基说，很乖还不止呢，他独自坐着沉思，想的都是你没有听过的事。原来小提姆在回家的路上跟父亲克莱基说，他希望教堂里的人看到他，因为他跛脚，也许就能够让大家在圣诞节想起，让瘸子行走、瞎眼得看见的神。而克莱基跟太太知道，小提姆越来越虚弱了。不久之后，大儿子彼得把香喷喷的烤鹅拿回来了，一家人欣喜不已。克莱基的妻子也不禁向神祈求，也许有一次圣诞节，他们家可以尝到一只火鸡，更加美味。以当时英国的社会环境，火鸡是比鹅更高档的食物，所以对于生活不富裕甚至近乎贫困的克莱基一家来说，这仿佛是奢望。每周周薪才15先令的工资，根本买不起美味的烤火鸡。但是克莱基仍旧举杯要大家敬史故己，因为严格来说，史故己仍旧是今晚他们能够吃烤鹅大餐的原因。并且克莱基也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愿上帝赐福你我。史故己看到这些画面一度想要闪避，可是圣诞节精灵拎起了他，不让他离开，要他好好面对自己是如何对待这个忠心良善的员工。可爱的小提姆也举起了杯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看到这一幕的史故己忍不住问圣诞节精灵，小提姆会不会活下来呢？这是他第一次 关心别人。但是圣诞节精灵说，我看到烟囱旁边有一个空位，还有一副没有主人的拐杖被细心地保存着。在原著小说里，作者没有说死，而是借着圣诞节精灵补充说，如果这个影像日后没有变化，我们圣诞节精灵就不会在这看到它。不过那又怎样，如果它会死，最好还是死吧，顺便减少过剩的人口，不是吗？这是圣诞节精灵刻意使用史固己曾经对前来寻求募款的人说过的话。此时的史固己听到，不禁垂下了头，充满懊悔跟悲伤。圣诞节精灵也把握这个机会继续说，人啊，如果不是铁石心肠，就不要说这种恶毒的话，除非你真的知道什么是人口过剩，哪里有过剩的人口，你能够定谁该活谁该死吗？或许在上帝的眼里，你比千百万个穷人家的小孩更不值得，更不配活下去。看到这一段剧情，我们会发现狄更斯笔下的故事不只是描绘圣诞节的温馨，也在当中试图带出人性信仰的反思。我们可以从三个面向来看一看史固己、小提姆以及克莱基他们所展现的样貌是什么。当史固己看到虚弱的小提姆，他开始关心对方的生命，小提姆会活下来吗？这句话其实标记着史固己一个重要的转变，他开始看见别人的需要了，而不是只是看到自己的利益。但是圣诞节精灵用他昔日的狠话回应他，使得史固己不得不面对自己之前的样貌。弱者死了也好，可以减少人口，不是吗？这句残忍的话从别人口中再被说出来的时候，史固己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冷酷，多么的没有爱心。也许我们不至于说出如此恶劣的话语，但是我们却有可能变得对人事物感到麻木，对人无感，对世界无感，甚至对自己的生命也无感。史固己被迫照镜子，看到自己生命状态的真相。而很多时候，上帝也会用环境、用人、用一句话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的真相，不是为了控告，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清醒。而史固己的懊悔是整个故事的第一道曙光。接着我们看到小提姆，他身体软弱，走路困难，可是他的心却比许多成年人都还要强壮。小提姆说，我希望教堂里的人看到我，因为我跛脚，也许就能够让他们想起让瘸子行走、瞎眼得看见的神。多么单纯，多么深刻的信念。小提姆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但是他相信上帝一直都在，就算他的身体没有得医治，他也希望神能够借着他使人们想起这位看顾人的真神，可以使人充满平安跟喜乐。小提姆并没有怨叹生命的不公平，反而希望自己的存在能够让别人想起神。他的身体虽然虚弱，但是他的信心却像一盏灯，照亮了史固己，也照亮了整个故事。最后我们看到克莱基，他是史固己底下最忠心的员工，薪水低得可怜，生活清苦，还要照顾虚弱的孩子。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竟然带头说，让我们敬史固己一杯，也祝他圣诞快乐。这是什么样的心呢？不是怯懦，不是讨好，而是一种感恩的态度，知道自己拥有的不多，但仍旧为着所拥有的感恩。克莱基并没有因为贫穷而生出苦毒的心，也没有因为不公平的对待而感到愤怒。他选择用感恩面对生命，用祝福回应不公平。而因着克莱基这份良善，也让史固己看到什么才是美好的生命状态。史固己的懊悔让我们看到人需要被唤醒，小提姆的信心让我们看见超越肉体的坚强跟依靠，克莱基的祝福则让我们看到不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都能够感恩。而他们在圣诞节这天所生出的感动跟反思，是因为2000多年前耶稣为我们而来这个基础之下所生发出来的。耶稣把天上的光带到人心最黑暗的角落， 让你我重新有开始的可能，超越环境，超越处境，甚至超越人心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约书亚乐团《我愿降服》专辑当中的《你爱超越一切》。
你爱如此坚定，使我坦然无惧，耶稣照亮我生命。你爱奋不顾身，舍命为我牺牲，换回我尊贵身份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。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玲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《我愿降服》专辑当中的《你爱超越一切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《圣诞夜怪谈》，或者翻译为《圣诞颂歌》。故事说到，圣诞节精灵带史顾己看员工克莱基一家的生活，让史顾己心生怜悯。接着， 圣诞节精灵大手一挥，场景来到了他的外甥弗瑞德的家，欢笑声充斥着房间，他们正在进行猜谜的游戏，猜外甥此刻正在想什么。是一种动物，活着讨人厌的，野蛮的，爱抱怨爱生气的动物，也住在伦敦。有人猜是一头牛、一匹马、一只狗、一只猪，都不是。是一头驴子吗？外甥说是又不是。后来其中一位亲戚突然兴奋地站起来说道，我知道了，是你的舅舅史顾己。答对了，大家笑开怀，开始讨论史顾己。他真的曾经对外甥弗瑞德说圣诞节是胡说吗？确实如此，史顾己自己也是这么相信的。另外一位亲戚说，他对史顾己一点耐性也没有了。可是此时弗瑞德收起了玩笑脸，认真地说，我有，我为他感到难过，他的坏脾气谁受罪呢？就他自己。他决定不喜欢我们，不肯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，结果呢，他损失了一顿美味的晚餐。大家点头称是。弗瑞德接着说，他倒是让我们得到许多乐趣，不为他的健康干杯，就太不感恩了。虽然他不愿意接受我的祝福，但我仍旧要祝福他，不论他如何，祝他圣诞快乐。于是大家一起举杯敬史顾己舅舅。钟声响起，史顾己低着头默默思想刚刚看到的画面。时间到了，代表现在的圣诞节精灵也变得衰老。圣诞节精灵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，今晚午夜就会结束。此时史顾己发现圣诞节精灵的大袍子之下出现了一只手，可是瘦骨如柴，好像爪子。圣诞节精灵掀开袍子，是两个蜷缩的孩子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紧抓着圣诞节精灵的外袍。圣诞节精灵要史顾己好好地看这两个孩子，他们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恶狠狠又卑躬屈膝的样貌。他们是人类的小孩，男孩叫做无知，女孩叫做贪婪。圣诞节精灵警告史顾己要小心他们俩，在原著小说里甚至进一步地说，要特别提防小男孩，因为他的额头上写着灭亡两个字。看到这个景象，史顾己忍不住惊骇地说，难道他们没有收容所可以待吗？没有亲友可以帮助吗？没有想到小男孩突然长大，变成了猥琐的罪犯，带着邪恶的笑容重复史顾己曾经说过的话，不是有监狱吗？小女孩也长大变成了淫荡魅惑的妇人，也引用了史顾己曾经说的话，不是有联合救济院吗？同时随着午夜的钟声持续地响着，圣诞节精灵已经倒在地上，化作骨灰，风一吹就消失不见了。害怕的史顾己在这阴暗的空间里，他看到自己的影子突然往上升，浮现了一个披着斗篷的身影。史顾己知道最后一位精灵出现了。在这一连串的画面里，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方式。一种是史顾己他先前面对外甥弗瑞德的冷嘲热讽，弗瑞德真心的邀请舅舅来吃晚餐，史顾己却觉得圣诞节是胡说，以轻蔑跟拒绝回应。而另外一种是弗瑞德面对舅舅的时候他的怜悯跟祝福，他没有因为舅舅的刻薄而苦读，反而说他让我感到难过，他的坏脾气受苦的其实就是他自己。甚至在大家笑闹过后，他选择认真地说，不论他如何，我仍旧祝他圣诞快乐。那是一种愿意先给予而不是等待对方值得的爱。现实生活中你也许也遇过像史顾己这样的人，拒人千里之外，冷淡负面，抱怨很多，甚至连好意都会被他当作是冒犯。又或者你自己也可能在某些阶段像史顾己一样，觉得世界亏待了你，觉得别人的关心都是虚假的，于是选择武装自己，用冷漠来保护自己。可是弗瑞德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应，他愿意先祝福，即便舅舅拒绝他。这样的心很像圣经里所形容的爱，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接着我们看到电影中出现了另外一个极具震撼的画面。圣诞节精灵的袍子底下，两个孩子无知跟贪婪，他们瘦弱、肮脏、满是恶意。这两个孩子其实象征着人心中存在的黑暗面。当史顾几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慌张地问，难道他们没有收容所，没有亲友可以帮助吗？孩子们就瞬间长成大人的样貌，用史顾几曾经说过的话回敬他，不是有监狱吗？不是有救济院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安排？因为无知跟贪婪不是外在的社会问题，而是人内心腐败的影响。这不是别人的孩子，是我们心里的孩子。在没有争光的状态下，他们会长成这么可怕的样子，甚至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主宰我们的选择，使我们变得像史顾几一样，拒绝怜悯，拒绝善意，拒绝祝福，拒绝爱。圣诞节精灵提醒史顾几要特别提防小男孩，因为他的额头上写着灭亡。作者狄更斯在这强烈的意象提醒我们，真正让人灭亡的不是外在的贫困，而是心里的无知，对真理的无知，对自己的无知，也包含对上帝的无知。而圣诞节提醒我们，这不只是节日的快乐氛围，而是耶稣来是为了让人们，在黑暗中的人们看到真光，为了让我们内心的无知跟贪婪被他的真理跟恩典改变。史顾几看着无知跟贪婪，意识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正在前往毁灭走去，而这个也是圣诞节故事的核心。光来到世界，照亮人心里的黑暗，叫人得以看见真实的盼望。在电影中我们也看到最后一位精灵到来了，披着斗篷沉默无语的未来的精灵，它象征的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避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照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，我的生命会走向哪儿？这也是福音要问我们的核心问题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会走往哪里去？我心中的无知跟贪婪会把我带往什么样的结果？愿我们都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回应那在黑暗中的光芒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第六张专辑《全能的创造主》当中的诗歌组曲《黑暗中的光芒》跟《愿你国降临》。
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，是因为你的 转为刚强，认识你不再迷失方向，把握着你生命在前方。不再与世俗纷争，不再让爱受灰尘，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，是因为你的眼光，生命交给你作王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恢复你早的形象。你是黑暗中的光芒，你是绝望中的盼望，可是你不再迷失方向，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。不再与世俗纷争，不再让爱受灰尘，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，是因为你天天堂，生命交给你作王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恢复你早的是方向，把无限的生命在前方。不再与世俗纷争，不再让爱受灰尘，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，是因为你的眼光，生命交给你作王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恢复你早的形象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智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 .net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心智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。